好，弟兄姐妹啊，欢迎来参加今天早上彼得前后书的第七课。我们今天的老师张成斌屈牧，因为要去分堂讲道，所以由我来代课啊。我叫邵阳，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认识我哈。当人陆陆续续进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有关于彼得的笑话哈，因为在西方，特别是天主教背景的。这样子的社会当中呢，就有一种的传说或者是迷信，认为说，既然是在圣经新约里，主耶稣把天堂的钥匙给了圣彼得，啊，所以的话呢，那个圣彼得就成为了天堂门口那个把门的把门人哈。那么当然这没有任何的圣经依据啊，只是讲个笑话给大家听一下。有一天呢。这个天堂的门坏了，那要修，所以呢，这个圣彼得就开始招标，在各个国家开始招标，看看要花多少钱才能把这个天堂的门给修好。结果呢，第一个来投标的呢，是一位印度的工头，他说：“我愿意出3000块钱来把这个门修好，就是不是出3000块钱，而是说我愿意投标3000块钱把这个门修好。”那圣彼得就问他说：“你这3000块钱的要价是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材料费要1000块，人工要1000块，那么我赚1000块，加起来3000块。”那圣彼得说：“嗯，有道理。不过我要听听看其他的这个投标者，他们出什么就是什么样的标。”结果第二位呢，投标的呢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工程师。那么圣彼得说：“那你的投标标价是多少？”他说：“6000块。”那圣彼得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出6000块呢？”他说：“我们德国人讲究质量，我们材料要用上好的，我们的技术也要上好的，所以呢，这6000块当中呢，材料2000块，人工2000块，最后呢，我赚2000块，所以加起来是6000块。”那圣彼得说：“嗯，听听也有道理，一份价钱怎么样？一份货嘛，对不对？”那结果就看到排在第三位的呢，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工头，所以他说：“那我来听听这个中国的工头要出价多少钱哈？”因为他想说，中国嘛，世界工厂人工便宜，说不定呢，我能够拿一个很好的价。所以呢，他就转向着第三位中国的工头，他就问他，他说。那请问你这个投标要多少钱？然后中国的工头大大的出乎他的意外啊，他说我要9000块。哇，那圣彼得吓了一跳啊，他以为他要什么1000、2000就能打发的，说不定500就能打发的哈，为什么出9000块呢？他说：“那你跟我讲讲看，为什么要出9000块？”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工头就说：“这样子。”我呢赚3000块，你呢收3000块，然后呢圣彼得说：“那剩下3000块呢？”“剩下3000块让他印度工头去做就好了。”好，那人差不多到齐了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那个宣教的意向和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我们在今天来看啊彼得前书第四章有关于受苦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着主你自己给我们的丰富供应和保护和各样的恩典来向主献上感谢，也求主你的圣灵可以让我们啊在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舒适的环境当中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在受苦的这个主题上可以能够与你认同，也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心智，主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我觉得你讲错了，应该是美国，因为我们是 outsourcing
啊。对，
中国 outsourcing。
好的， 那我们现在在进入彼得前书第四章之前，好不好？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快的复习，我们再一次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就是第九节就好了。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如果你翻到的话你就抬起头来看着我，我就知道你翻到了。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唯有预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再读一次，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知道说神的救恩已经给我们赋予了这样一个神圣的，也是这样一个光荣的身份和使命。那么今天带着这样的一种身份也好，带着这样的一种使命也好，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个有关于受苦的这个主题，好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在这世上做盐做光，神需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在这章里面不言而喻，当你通读第四章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说这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就是受苦，对不对？那么与受苦相关的也有火炼的试验，或者是其他与受苦相关的这些词在里面，对吧？那么我们就把这十九节的经文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二段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三段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那么我们就一起把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宴，并可拜，这时间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再次我来思考这个受苦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那可不可以有我们在座的哪一位或者哪几位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想到的，在今天我们讲到受苦，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你感觉到受苦了，有没有？换句话来说，在最近的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你在哪个方面为主受苦了？都没有啊，都没有，你们可以回家了。好像这个主题跟我们没关系，对不对？想想看，
人们把为主受苦这个定义，把它阐述的清楚一点。
这就是我想要先从你们这里有一些的回馈，然后我再把这个啊答案。
没有做这些坏事。
嗯。
没有这些行邪淫恶事，那个醉酒也没有荒淫，也没有暴饮。
啊、哦，所以这就是为主受苦。
对。
就是说你没有去做那些坏事。
对。
嗯，这个不错。好，那还有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想法？什么是为主受苦，或者说您？最近这一段时间是在哪方面为主受苦了？如果说你工作压力很大，但是老板照样给你付工资，甚至有加班工资的话，那好像也讲不过去，对不对？更何况有些人他是属于说希望能够这个在老板面前有更好的表现也好，或者是希望能够升迁也好，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量裁员的情况下保住这份工作也好，因此努力工作，这个跟为主受苦好像没有任何的联系哈。好，那除了刚才这个 Nelson 讲到的是说没有去做那些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坏事哈，包括拜偶像啊，在内，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我是觉得传福音被人家骂也是受苦。
传福音被人家骂也是受苦。好，那么我们当中在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内有这样子的情形，就是传福音的时候被别人骂，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举手看看好不好？好。那我们当中也有哈。好，那我们就一直在想是说，那所谓的受苦，我们今天的受苦和当时彼得前书写作的时候在初期教会初代教会当中的信徒他们所讲的受苦是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对不对？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很多的受苦往往是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啊。那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相处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地方，你很难去想象说这个教导也好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好，我们现在就来先看一下这个受苦在我们今天的层面上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种的关系哈。好，我们看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么，我们看到有几个词，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第一个，基督；第二，肉身；第三，兵器，或者说第三，心智；第四，兵器；第五，罪。第六，断绝。好，当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很好玩，就是我这个第三堂的时间会去在这个儿童主日学第六年级的时候呢，也是教他们归纳式查经。那么我在教他们归纳式查经的时候，也是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特别注重那些关键词，就是 keyword。 那么在我们今天我们在看这个彼得前书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看看这些所谓的关键词或者 keyword 它是什么意思哈。那么我们首先就是看到基督啊，基督既在肉身受苦。那么其实当我们在看第一句话的时候，英文是 therefore 啊，那么就是既的意思，中文既的意思。那么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这种的连接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它是和上文有一个承接有关系的。前面在第三章的最后，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哈，都看到这里非常的清楚。那么接下来他有个承接，就是说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哈。耶稣为我们受苦，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受苦不仅仅是说他被钉十字架而已啊。那么在他钉十字架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他受尽各样的刑罚啊， 那圣经上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什么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什么平安，对不对？那么，甚至如果我们再去啊回溯耶稣基督自从他降生到他上十字架这短短的33年的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他是一直在受苦，肉身在受苦。OK， 我们从他降生马槽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他已经是在受苦。那你如果只觉得说这个还不能够体会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想让你可以想象哈，假如说今天教会差遣你去到这个西非的我们有分堂的那些国家做宣教士，然后呢让你去下了飞机过以后，然后就搭上他们当地的那个公共汽车，然后在那个到处有坑坑洼洼的地上开始，就是跟当地人挤在那个车上开始坐那个公共汽车去他们的分堂啊，然后到了那里过以后，然后没有空调，然后啊要去吃当地人的饮食啊，过当地人的生活，也没有澡洗啊，什么啊，甚至可能你睡觉的时候连蚊帐也没有，就要去经受那个蚊虫的叮咬啊，那么你就觉得说哇好受苦啊，对不对？那么当耶稣基督他是本有神的荣耀却来到这世上的时候，那个受苦就不仅仅是我们所可以想到说哦他被什么鞭打啊，或者是那样的受苦，其实当他降卑为人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环境换了一个，好像我们从美国到了西非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受苦就已经开始了，对不对？那更何况是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苦，那他为我们受苦，我们就作为他的跟随者，我们就要效法他，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说你们也要将这样的心智，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人，追随耶稣的人，所以当耶稣在肉身受苦，我们也要像他有这样的样式。当在这个美国的世界啊，在特别追求这种物质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啊，这个名誉上面的这种成功满足这些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说今天我们要还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或者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受苦。当你来到很多的地方，甚至在教会啊，你去到一个教会或者他所讲的都是神要怎么样来祝福你，神要怎么样让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神要怎么样让你的工作顺利。好，那好像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受苦的主题，并不是啊你经常在这个平常的媒体当中，甚至是在教会的讲道的当中所听到的，但这确确是我们要被提醒的地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来去享受或者是去追求世上的荣华。当他被魔鬼试验的时候，对不对？那魔鬼说你要拜我，我就将这个世上的荣华都赐给你，结果怎么样？结果耶稣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没有去走那个世人挤破头想要去走的路，却是走十字架的道路。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追随耶稣的人，我们也要学习他的榜样啊，然后呢要去和他一样去受苦。那这边讲到说你们也要啊，那么你们也要受苦，这是没有错。另外呢，你们也要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想到这个兵器本身来说，兵器无外乎有两种的功用，一种的功用是防御性的兵器，比如说古代冷兵器作战的时候的盾就是一种的兵器，对不对？是防御对方的袭击的。那还有一种呢是进攻性的兵器，比如说刀矛哈，像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枪，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枪炮甚至是原子弹，那这些的都是进攻性的兵器。那这两种的兵器呢，实际上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一讲到兵器，我们很快，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的话，你会想到以弗所书哈第6章当中讲到的什么？ 就是全副的军装，对不对？那么你注意到那里面保罗也讲到是什么，也有讲到盾牌，对不对？信德的盾牌，对不对？也有讲到什么，也有讲到圣灵的宝剑，所以也是攻防兼备哈。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到的兵器实际上也是所谓攻防兼备啊。那么我们现在想到说，耶稣基督他本人来到世上，他受苦，那么因此的话呢，他不仅仅是为了受苦而受苦，而是他受苦是为了完成救恩。 OK， 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不仅仅是好像来到这个世上，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到了非洲，那你即使不想受苦你也得受苦，因为当地人是这么生活的，对不对？那更重要的是，基督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不仅仅是和我们一样哈啊，在这个世上生活，因此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好像大祭司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一样。更重要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他舍命，是为了什么呀？战胜啊魔鬼的死权啊，然后呢能够完成这个救恩。所以它也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它是要粉碎所有罪的辖制啊，好让它的救恩让我们可以从罪当中被释放出来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一种的受苦的心智，他不是说放在一个受苦的环境当中自然而然的受苦，他是知道他的使命，他要去受苦。比如说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说什么，他说若是许可请把这个杯撤去，但是不是按照父神，不是按照我的旨意，是按照父神你的旨意。所以换句话来说，他是靠着他的顺服作为一种的啊心智，来让这个受苦以及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成为来粉碎这个魔鬼对这个世界以及罪对这个世界的辖制，这样子的一种的进攻性的兵器。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效法耶稣，耶稣在肉身受苦，我们没有理由不在肉身受苦，但是这个受苦的本身并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好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有一些的天主教国家当中，在这个复活节或者受难节，他们都有那种游行，有没有？那就会有信徒哈，他们就会好像真正就是好像是这个被钩子这样挂住，或者是这个背着这个十字架在前面游行，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血这样流下来哈，好像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受难这样子的一种的场景哈。那么那有些他就是觉得说，我这样子可以像耶稣一样受苦，可以好像让我能够罪可以少一点，这样子有一种这种赎罪的这样子的心态。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在马丁路德改教啊，那他在改教之前呢，他曾经在修道院里面，他故意想要刻苦己身，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所以呢他希望可以借着在修道院里面过那种清贫的生活，才能够缓解他心中的罪恶感。所以呢他想尽办法，他要去做一些的事情，让自己能够额外的受苦，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自找苦吃一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他进到这个修道院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一个圣经学者啊。那么本来他进到修道院里面，他的本意应该是说进去能够利用修道院所收集的各种的圣经以及对圣经的注释的各种文献，对圣经有更多的研究。但是呢他却选择去到外面去这个乞讨像那个中国人的化所谓化缘一样，他就是到那个各个乡村去乞讨，然后呢让这个自己能够去感觉那样子的一种的磨难。不光如此，他甚至就是用鞭子在那个修道院里面自己打自己啊。其实这种的做法在整个的修道院里面非常的常见的，当时就是要让自己能够通过肉身的痛苦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肉身的痛苦，能够缓解好像心当中的罪恶感。我现在不是在讲别的我们就讲说当时那种的教导是只是通过 去自己折磨自己，来减轻心中的罪恶感。这跟神的救恩，跟我们从罪断绝是没有关系的，是他自己觉得说他这样做过以后他会好受一点。 OK， 好，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圣经当中他所讲的这种的啊，为这个在肉身受苦啊，作为兵器的话呢，他是确实讲到说与罪断绝。那么过去我们讲到是说，是谁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是我们自己可以通过，比如说像马丁路德那样子的鞭打，或者是去乞讨，或者是去其他包括现在的人啊，挂在十字架上去游行，就可以让我们就不再有罪吗？不会，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凭着行为，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好像要苦哈哈的自讨苦吃，然后我们就可以与罪断绝。那么在这里他确实讲到是说，是与罪断绝，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在于说我们受苦了我们就没有罪了？不是。其实我们在美国哈，我们特别能够有这样子体会，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的生活上的便利也好，物质上的丰富也好，或者是这个世上的这个荣华也好哈，我们已经变成一种想当然了哈。然后比如说这个 iPhone 4S 一出来哈，然后就想说我们要去赶快把这个 iPhone 4S 拿到，不管你现在这个用的是手机是怎么样的，这是最新的产品，你一定要拿到，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有的人甚至跑去苹果店前面哈，在那里露宿一晚上，要争取第二天一早我就能拿到这个最新的 iPhone 哈。那我们就慢慢慢慢，我们就去追求这个世上的享乐。那么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大家都是这样，这很正常，对不对？那刚才 Nelson 也讲到是说，好，我们现在这个为主受苦是因为我们没有像周围的人一样去宴乐，去醉酒，去什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为耶稣受苦，对不对？那么换句话来说呢，没有为耶稣受苦的人呢，他们是在宴乐，他们是在群饮，或者是拜偶像，或者什么样。那么这些本身来说，你就可以看到说，在我们今天我们讲到说为主受苦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哈。在这里讲到与罪断绝，不是在于说我们可以靠着为主受苦可以自己免自己的罪，而是说当我们去为主受苦，其中一个为主受苦就是不像周围的人一样去追求肉体上的享乐的时候，我们就慢慢慢慢就远离罪了，就是减少罪对我们的诱惑。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什么？叫做近墨者什么？黑，近朱者赤，对不对？那么换句话来说，当我们和这个世界上的人非常的认同，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去追求他们应该有的，我们也要有，对不对？那么我们自然而然怎么样？我们就有很大的一种的诱惑在那里啊。今天我们的神给我们的金钱，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当然有很多的选择，神也乐意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劳苦所得的，对不对？但是假如说我们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开始攀比，我们开始就是去随从这个风俗的话呢，换句话来说，那个你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非常想要有，对不对啊？那甚至是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有很多的在美国的人士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呢，按照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外包或者这样子的一种趋势呢，都纷纷到了这个亚洲的国家，甚至是大陆，对不对？去在那边，我们有的人叫海归，有的人叫海燕，对不对？海归呢就是或者海鸥哈，海归就是说你就举家就过去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海鸥呢，就是说来来回回飞的 ，OK。那么在中国大陆呢，他就讲究什么东西呢？就讲究说，我有财富，我就要把它怎么样露出来，我要让别人知道我很有钱，对不对？还有呢，甚至是包二奶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说看，怎么 这在大陆这包二奶，对不对？好像变成一种的风俗了。那么因此有很多人他跑到中国大陆去工作过以后也就沦陷了，对不对？啊，而且呢那种的诱惑，当你的周围的同事或者是人都是这样子做的时候，那对你来说是一种的诱惑啊。或者换句话来说，你甚至你可能不包二奶，但是你到了中国大陆，你做生意的那个环境当中，一定会去到一些的场所去哈，到一些的场所去，就有那样子的诱惑在那里，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为主受苦，与罪断绝，就是讲的说，当我们非常清楚的明白耶稣基督他要我们所做的，因此我们就去远离这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减少犯罪的可能。那这个本身来说是一种防御性的，是一种防御性的。好，那么这里就讲到说与罪断绝的意思就是在这里。那么至于说是不是我们这样做就能够真正让我们完全无罪呢？没有，只有一种的可能，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才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全无可指责，完全成为义人，凭信心成为义人。那这一点我需要来讲。那么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哈这个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这里面讲到说，当我们存这样的心，这个心就是我们为基督受苦的心，然后可以，这里有个对比，要么就是人的情欲，要么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刚刚已经通过在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说神的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是要去传什么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对不对？那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与这个神的旨意相对抗的就是人的情欲。在中文的里面，这个人的情欲你看不出是单数或者复数，但是在英文里面却是一种复数的表达。这种复数的表达就在于说，我们的情欲不仅仅是限于好像男女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肉体方面的这种情欲，那么它反映在我们对很多的事物上面的一种贪，对钱的贪念啊，对名的贪恋啊，甚至是其他一些的贪恋。那么这个是多方面的，我们常常就是被就是困在一方面是人的情欲，另外一方面是神的旨意的当中。就好像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他所提到的，就是说立志行善怎么样，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当我们在这种的这个情欲和圣灵的引导之间在做挣扎的时候，我们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战胜人的情欲，更好的来活出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所讲的为主受苦，并不是要你现在去被关监狱，或者是让你甚至是这个牺牲生命。当然神如果这样呼召你的话，而且你愿意有这样的感动，愿意在这方面为主受苦，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说今天我们讲到的为主受苦的心智也好，为主受苦的经历也好，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每天都实际上是在做。当你在觉得说对于我的事业的发展也好，我应该是这样来做，但是对于神给我心中的感动来也好，我应该是在这方面来做，那么你就有一个征战。那么这种的征战，这种的选择，就让我们每天都处在一个要不要为主受苦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机会上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实际上今天早上我本来应该是在旧金山去参加一个跟我的工作有关的这样子一个会议，因为那个关系到我的这个一定要拿满学分过以后，我才可以 啊，能够继续的保持有这样的机会在工作，那我就有个选择，要留在这边教主日学，还是要跑去旧金山，对不对？那我选择在这里，那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受苦，但是实际上他讲到的是我们的一种的征战，这种的征战实际上是你每天都要来问自己的，说，哎，我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啊，我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那么然后你再可以考虑说，神对你的感动是什么？你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广义上的情欲是什么？然后你在当中做选择，这就是为主受苦。OK， 那么在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我相信这种的为主受苦，就可以使得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立志来为主受苦。好，那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们今天彼得后前书第四章讲到为主受苦，对我们最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好，那么。的确有很多的世上的这种信息来教你如何的成功，哈，如何的克服自己身上的一些的缺点，然后认识到自己说的潜能哈和没有发挥出来的才干，然后怎么样去寻找机会，然后可以让你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上哈，然后不断的成功卓越。但是当我们在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再次回想到说，在你这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过你是在一个个人的情欲和神的旨意当中的一种的征战，一种的选择呢？你不可能说我又满足了这个又满足了那个，往往你可以看到的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时间的使用，金钱的使用啊，那个就不是说我今天又可以同时在工作同时又可以在教会服侍，哈，我的钱，我同时买了一个 iPhone， 我又同时送到宣教的工厂去给那些宣教的施工来使用，很多东西是冲突的。当你在选择哈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的时候，那这个实际上就有为主受苦的在包含在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何。可以哈来顺从神的旨意，不顺从人的私欲。好，那么这一点我相信我在这里一定要讲清楚。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是说在第三节的时候哈，第三节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对比哈，这个对比是说我们没有信主前的光景是怎么样是随从外邦人，放纵情欲，敬拜偶像哈。那么在当时的时候，敬拜偶像和放纵情欲实际上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当人去到庙里面去敬拜偶像的时候，往往会需要和庙妓发生性关系哈。那么这个本身来说就是也是放纵情欲的一个表现。但是这里面讲到是说，当我们信主过以后，我们就不再随从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现在是信了主的人，我们在行为上我们就不随从外邦人去做各样的事情，而且这里面讲到是说时候已经够了，这个所谓的够了的意思就是彼得在思考说在过去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所做的任何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可以感叹就是说，我们做那样的事情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是到了一个需要悔改，需要悬崖勒马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然后呢，这里面就讲到是说，在那些人如果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下场呢？他说在这些事上借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那么这个有的时候也成为我们受苦的原因之一 ，OK， 我们的原因就是有的时候受苦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不同流合污，那么我就想到说，在大概 当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的香港哈，香港的整个的警察系统完全都腐败哈，所有的这些探长，所有的这些的警察都收受贿赂，对不对？然后呢，有些刚刚加入警队的这些人哈，那他们上班，然后呢，下班的时候打开抽屉，哎，就会发现怎么样？抽屉里面有一叠钱，啊，那他就会问同事说，哎，这钱哪来的哈？谁放在这里的？那就有老的同事就跟他讲说，哎，你不要问啊，你拿了就好了。实际上呢，这个都是那些警队去收保护费过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分，然后探长拿的最多，然后上来一级一级一级，拿到了这个街上的小警察呢，哎，也会分到一些。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拿，那么问题就来了啊，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今天不拿，你明天就可能去告我们，对不对？就会成为我们的威胁，所以的话呢，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要去排挤那些不收受贿赂的人啊。那么在我们实际上在公司工作也好，在这个社会上面生活也好，都有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当你去和一群人同流合污的时候，那么你的麻烦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当你说要出污泥而不染的时候，那么所需要的就是极大的勇气，这个勇气就是要去面临所遭受到的这样子的回谤也好，甚至是迫害也好，啊，那么你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你失去了升迁的机会，或者的话呢，同事会无中生有的去捏造一些事实来回谤你，让你丢了工作，种种，我想大家都会有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体会。那么这种的受苦，在保罗在教导当时的信徒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在第五节的时候就把说，哎，你们现在是受苦，但是你去看那些毁谤你们的人，给你们增加苦楚的这些的人，他们的下场是什么样呢？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换句话来说，他们都要受审判，将来我们和他们一样都要面临神的审判。然后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那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说这里有很多人看不懂的地方，就是说就是有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彼得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哈，第三章第十九节的时候，他也讲了一个说，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哈，就是让你感觉到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和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哈，人必须要因信称义哈得到救恩相违背？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当初天主教的时候，他们的教导是说，人死了以后不是直接获取天堂获取地狱，而是要进入到一个炼狱的地方，对不对？因此的话呢，在这个马丁路德时期，当时的天主教就是说，哎，我们要收取赎罪券啊，当你去买了赎罪券的时候呢，是为你的子孙而不是子孙祖先去买的赎罪券，你的钱丢到那个钱箱里的嘎嘎作响的时候呢，你的祖先的灵魂就从那个炼狱里面就升到天堂去了。 OK，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里面讲到的这个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哈。那么在摩门教哈，他们讲究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们讲就是说，你可以哈代替你的祖先哈，来为他们接受福音，为他们这个受洗哈。因此的话呢，你的祖先虽然他们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们没有接受过福音，但是呢，因为你这个孝子贤孙哈，你愿意为他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哎，他也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呢？摩门教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电脑系统哈，他们可以把这个 genealogy， 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族谱哈，啊，它就非常发达。因为呢，为什么人相信了过以后呢，就把他们的这个祖先的情况呢，都去跑去告诉他们哈，啊，我祖先是谁谁谁，我的爷爷的爷爷又是谁这样子。因此的话呢，哎，他把这些系统全部都这个资讯全部输到系统里面，然后他可以查找哈。因此的话呢，他这方面的信息非常发达，是和他们的教义所匹配的。 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查找一查，说哦，我有这样的一个祖先，那根据这个系统呢，他还没有得救，那我现在我可以代表他去来信主，并且代表他来受洗，那他就得救了哈。那么这是听上去是根本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他却讲到说死人他也可以接受福音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特别多的这种解释。在这里的唯一的解释就在我们的讲义上面。讲义上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古代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听福音的时候呢，他们还活着，然后呢就有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因此对于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去世了，但是当他们在世的时候呢，他们有福音传给他们。对于彼得来说，他们现在已经死了，所以是死人。但是在死去的人还在世的时候，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和我们这个整个的圣经的教导就完全符合，并没有办法给摩门教或者其他的这种异端有任何的借口，就说啊，圣经里面也说可以这样做哈。好，那我们这是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关键，第四章的关键。这里不仅仅讲到说我们的受苦是在于我们是要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哈，作为兵器，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抵挡罪的诱惑。那么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有受苦的心智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为主受苦哈。所以当你想到说你今天有没有为主受苦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想到说，哦，我本来应该利用星期天的时间睡个懒觉，对不对？因为平常这个睡眠不足，我可以睡个懒觉，可是我要早早的来到教会早早的来参加主日学这也是为主受苦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先学着从小的地方为主受苦。当你慢慢慢慢，当你知道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呼召，那你的奉献，我不是讲金钱的奉献，我是说各方面的奉献就会越来越大，为主所受苦的心智也就越来越大，然后能承受的这个苦也越来越多，对吗？是这样。好，那在第二部分的话呢，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在这个地方呢是讲到说我们要在苦难当中彼此服侍。然后在这个第三部分呢，实际上是从这个十二节到第十九节，还是讲到说我们要同耶稣一同受苦哈。那么你可以看到说苦难受苦是贯穿整个第四章的一个整个的关键词。在苦难当中彼此服侍，首先他这里讲到说警醒自守祷告，那么这里是讲到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哈。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要警醒。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记得说耶稣基督也一直在教导我们说天国近了我们要准备好，因为怎么样，我们就要像那个童女一样，对不对？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然后第八节的地方呢，讲到说要切实彼此切实相爱。所谓切实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付诸行动。我们常常碰到说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生活当中经历的一些的困难，那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会为你祷告，对不对？那我记得刘牧师在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次的退休会，对不对？他就讲到说当别人跟你讲说他的需要的时候，你除了祷告以外好像没有办法在其他方面给他切实的帮助的时候，你说我要为你祷告，那你就不管那个时候你是在停车场也好，是在菜市场也好，是在这个饭店也好，或是在哪里也好，你就在那个地方马上为他祷告。因为的确我们有的时候想说我会为你祷告，一转身你就忘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要把它付诸行动那这里面讲到说爱 可以遮掩许多的罪。这个所谓的遮掩是什么意思？好，那么这遮掩可以想到的一种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去在乎他的，因为他的罪对我们所造成的一种的伤害，对不对？今天假如说我是真正想要去给人家传福音，想要去让他的灵魂得救，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把你拿着单张往地上一摔，那你就知你的心里不会说，哎，你怎么这样对我没有礼貌，而是你有一个怜悯的心在那里，你说主啊，你饶恕他，因为他所做的事怎么样他并不知道，就像耶稣在钉十字架前所讲的一样，那个爱可以来遮掩别人的罪对你所造成的伤害，对不对？这个我们是可以来讲。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挽回，好，因为你的爱可以挽回很多在最终的人，他们可以悔改，他们可以转回。那么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也讲到是说，那个信主的配偶，对不对？他们要怎么样通过这个神的爱可以能够感化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配偶，不管这个信主的配偶是太太也好，先生也好，不过好像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太太先信主，然后因为他的生命的改变，然后先生后来也信主，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一些哈。那么这是两种，但是还有一种，那这种我要特别讲到哈，就是说爱能遮掩很多的罪。那么有些人呢就用这样的方式说，哎呀，这个对于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哈，有人犯罪哈，那我们最好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继续用爱去对待他，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最好不要去怎么样去做处理哈，因为一处理啊，这个家丑就外扬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最近的十年当中，有很多世界各地对于天主教的神父，他们在这个性侵犯很多的儿童的方面哈，不断的接到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在法庭上面的这个告诉哈，希望他们做出赔偿哈。那么结果去追查的话，就发现说，实际上有的那个就是不断性侵犯那些儿童的神父，他们实际上早就劣迹斑斑，对不对？甚至是有很多的这个情报都是汇报到他们上面的这个主教大主教的这个耳朵里面，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哈，他没有做任何处理，没有把他们的这个调离到别的跟孩子没有接触的地方，或者没有向这个司法当局来报告，那他们就想说，哎呀，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家丑来外扬哈，这样免得我们大家的这个名都亏损，更重要的是神的名来亏损哈。那这里讲到说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哎呀，我们把家丑一外扬可以，那这样的话教会的名声受损害，主的名声受损害哈。那实际上这是一种的纵容，哈。这种的姑息养奸，一直到最后纸包不住火，很多的事情都发生出来了，那其实还主的名到最后还是受亏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在我们讲到说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平衡，我们不能说一贯的就是用以爱作为借口，或者以神的名作为借口去姑息一些的罪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儿童事工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来参加哈，那我们也有很多的主日学老师，包括我在内。那我们教会的策略是什么？凡是跟儿童接触的，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背景的调查，看看我们首先是不是曾经有任何的性侵犯的行为，因为这个可以很容易的查到的。另外，我们有没有任何的这个犯罪的行为？那么这就是一种的保护。那另外，我们每天的这个就是每个星期天的儿童主日学，如果有小朋友他们要上厕所的话，我们是两个老师跟着他。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一个彼此的一个见证和保护。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任何一对一的情况，因为一对一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的这个性侵犯的发生的话，那这等于是给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样的，我们在青少年的这个团契里面， 我们的辅导，像我的成人辅导，我们被告知说是不可以单独开车来送一个异性的青少年回家的，那也是避免有任何的机会啊能够发生就是这样子的性侵犯的行为或者其他的一些的这种不当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本身来说，不是在于我们没有爱，不是在于我们不信任那些热心想要去做志愿者的弟兄姐妹，而是在于说我们必须要遵守一些的规定哈，然后最终实际上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啊，是真正荣耀了主的名啊。那么在这一点我是要特别提到的。好，那么这里在第四章第十节，这里讲到第九节，这里面讲到说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里当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说这个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所以到别的地方去，那别的地方的人就来接待他们，但当他们接待的时候呢，那些人好像就不走了哈，就赖在那边了哈，所以呢有些人这个时间长了过以后难免会有怨言。那么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保罗也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有过教导说你不做工你就不能够吃饭，对不对？所以呢他就避免说去利用别人的爱心来做寄生虫。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彼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作为我们接待的人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诚心接待他们。那么这是一体两面的一个平衡的教导啊，不是说你对于那些人你就不断的去接待他们了，那自然也有教导他们说要做工哈，然后才可以吃饭。OK， 好，那第十节这边讲到说以恩赐彼此服侍，成为好管家。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管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耶稣基督曾经用管家做过很多的比喻，对不对？这个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对不对？那么实际上的确是这样，当神希望我们在神的家中来服侍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我们过去所没有的一些的才干或者恩赐啊。当我们不用的时候，那个就会收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过去的教会的当中，我们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感动，说我们改变我们敬拜的习惯，就是敬拜的方式，不是习惯。然后呢，哎，我们就需要有这个敬拜团队，就需要有鼓手。那我们教会没有人会打鼓，所以呢，我呢就跑说话，我去学打鼓啊，那我就去学了打鼓啊，我就是我们敬拜团队的鼓手。那到了这个教会过以后呢，哎，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打鼓恩赐的弟兄哈或者姐妹啊太多了哈，所以的话呢，我就说哎神啊，这个我就在其他方面来服侍，哎，慢慢这个打鼓的恩赐呢，哎，就神就把它拿走了，哎，不需要了在这地方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第一是从神而来，第二是为神所用。当我们不好好去管理的话呢，或者没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啊，那个恩赐就会拿走。OK， 我想你们大概都会有各方面的体会，如果你积极在侍奉的话哈。那讲到这个恩赐的话呢因为在教会里面你在台上讲道也是一种恩赐，教主日学也是一种恩赐，你去带小朋友做这个这个 shepherd 哈，不知道叫什么
shepherd，
是叫 shepherd 对不对？那叫做 shepherd 的时候呢也是一种恩赐哈。那么因此的话呢，往往哈人习惯说啊，在人面前的这个会得到很多的怎么样叫这称赞啊或者什么，在后面默默来服侍的人呢，往往大家比较不去重视或者不去注意到。那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是按恩赐来彼此服侍，然后呢是叫神得荣耀。不管你是讲道的，在这里面提到说讲道的，或者是服侍人的，那服侍人的话，那这个就涵盖教会各方面的服侍，对不对？那么同样的，不管你是在哪个岗位，最终是按照圣经来教导，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最终都是要来荣耀神。好，那么第三部分呢，就讲到说要与基督一同来受苦。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耶稣基督他曾经受苦，并且以受苦作为心智，作为兵器哈， 来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因此我们就要与他一同来受苦。那么这个受苦本身来说他是有盼望的，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在今世与耶稣一同受苦的话呢，他在永世与耶稣一同怎么样得荣耀哈。那么另外呢，这个是现今的这个受苦呢是短暂的哈。那么它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哈。我们不像那个希腊神话里面那个西西弗斯，就是不断的把石头推上去，然后石头再掉下来，然后它再推上去，好像是这个万劫不复的这样子的一种。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受苦，我们将来是和耶稣一起有得荣耀的，是有这样子的盼望。另外呢，为主受苦呢也是有福的。我们想到说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基督就曾经教导他的门徒啊，我们可以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为主受苦是有福的。当我们今天所讲为主受苦，也就是特别讲到我们在这个战胜自己的私欲也好，不和这个社会同流合污也好啊，我们因此受苦的时候，你要常常就用耶稣基督的应许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受苦是有盼望的，并且是有福的哈。那么并且呢，就是说那些不信的人，不能够和耶稣一同受苦的人，他们将来所得的惩罚是更大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我们就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再一次勉励大家，就是说当你今天走出这个教室之前，你想一想说，那在你未来的这个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的当中，你可以想到说你如何来调整自己生活的优先顺序啊，包括金钱使用的优先顺序，特别是在宣教月的当中，如何可以响应神的呼召，可以把你有限的金钱更好更多的投入在我们的宣教事工，特别是非洲建堂买地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因为我注意到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收到26000块钱的这个买地的基金的奉献，那么离我们的目标如果按照比例来说还差得很远很远哈。那么我们是30万的目标啊，所以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那么另外那个信心任线呢，我们已经收到65万，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差不多是在100到150万之间，所以就是已经超过50%了。而在建堂的基金上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缺口，也求主让我们有这个这样的感动来奉献哈。那么讲到底为主受苦，你今天假如说你本来是要主日以后哈跟弟兄姐妹一起到哪个地方去好好吃一顿丰盛的中餐，你今天说我为主的缘故我今天回去吃泡面，那我省下来的钱我就去非洲建堂这个基金，也许20块钱对不对？但是这种的为主受苦都是从小处开始的，当你小处能够做好的话，神会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你们。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自己亲自带领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真的可以，我们不仅仅是每一个人在每天我们可以来有这样为主受苦的心智来为神国摆上，我们更是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彼此服侍为主受苦好让神的名得荣耀，神的国可以来扩展。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特别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天天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当我们在被真的是情欲和圣灵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缺乏能力的时候，主你自己就来给我们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谢谢大家。